掀开经本，840面，第六行最后一个字开始，十善财童子普遍观察，守护一切众生，大愿精进力，光明主业神，七比十种极清净心，或此佛刹极为成熟，菩萨同行。那么这一句是上面一大段的总结，前面我们看了这个88统，因为这段文很长啊，讲了好几次才把它讲完。那么在这个地方呢，也正好把它总结一下。由于前面所起这个真正生起了平等心，所以与一切善知识是样样都等同。整个88统里面可以分为五个重点来说。第一呢，是用心行持与佛菩萨没有两样，那就是说明善财用的心是用的真诚之心，那就是用真心，不是用妄心。这个心相同啊，行为也相同。如果就本经表华上来说呢，就是普贤菩萨的十愿，那个愿是心的，心愿的；文殊菩萨的十行，就是十波罗蜜，完全是讲行，从布施到智慧，是讲心，所以能与一切善有同，这第一个意思。那么由此可知，学佛最重要的就是用心啊。所以心要是相同啊，那个行为啊，不学也就会很接近啊。这个心存心呢，非常非常的重要。希望我们同学们呢，在这个道场我们研究一个大经，在这一部大经上啊，一定要培养佛心。佛性虽然是本有的，我们现在又迷失了，要把它恢复，好好的培养成佛性，然后才养成啊佛的行为，那我们就很像佛了啊，很像佛，距离成佛就不远了啊。这一点呢，非常非常的重要。第二呢，是自他不二。 这个是实证的功夫，也是真实的境界，就是本经上常讲的一真法界。所以能与一切菩萨同，从初住到等觉，这41位菩萨能与菩萨同。第三呢，是人法无二，所以他能够与一切法界同，这个意思就更深更广了。正是经上所讲，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啊。世尊成佛的时候，他自己很感叹着说啊，大地众生同称佛道啊。那么这个也是真实的赞美。可惜的是，一切众生由于分别妄想而不能证得这个真实的境界。第四是因果不二，所以能够与一切诸佛同。因果非常非常重要，如果人人都明了因果，天下就太平了。为什么呢？恶因结的是恶果啊，善因一定有善果。这一点呢，比什么都重要。所以，这个佛法在弘扬上，我们这里也有不少发心的同修啊，这个发心出去讲经说法，特别要着重啊宣扬这个因果报应的这些事理理论啊，把它讲清楚，让大家能够相信。社会上多一个相信因果的人，社会上就多一个好人，也就少一个坏人，这是我们应当努力去做的，这是真正的行菩萨道。第五啊，是染净不二，所以能够与一切众生同。你看，上于诸佛，下于众生，乃至于法界，没有一样不同。啊，这是我们想到前面所讲的88通啊，上通诸佛，下通众生啊。当然，这个地方是八地菩萨啊，就是不动地的菩萨啊，所以实实在在证得了四事无碍啊，所以。才有这样殊胜的境界啊，显示给我们看啊。我们在这个里面许许多多地方都应当要学习。啊，那么今天这个文是一个总结啊，十啊，在这个时候，善财童子普遍的观察啊。观察这一位夜神，这个夜神的名号比较上长一点啊，守护一切众生，大愿精进列光明主夜神。一切众生呢，是他所守护的，他所守护的。大愿精进力光明啊，是能守护啊，没有大愿，没有精进力， 没有智慧光明，你怎么能守护呢？那么这个名号在此地不必再介绍了，前面都曾经讲过。那么这样子观察呢，其必摄种啊，极清净境，升起无比的清净心。或此佛刹，即为成熟菩萨同行。那么由此可知，上面讲的八十八了，还是略举了，实际上啊是无量无边的极为成熟啊。那么这在刚才五点的意义里头啊，我们能够明了。现在再看底下经文，得失行矣，心转清净。这个事行就是指前面的八十八头。善财童子入了这个境界之后，得就是入，就是入了这个境界了。这个心呢格外的清净了，不是说他以前不清净，不清净啊就不能入初住啊，不要说初地了，初住都不行啊。初住啊就是清净心现前了啊，这个破一品无明，正一分发生啊，这个时候是真正的菩提心显现啊。我们在大乘起心论里面看到的那个境界，大乘起信的那个信心刚刚升起呀，是什么境界呢？原教初住菩萨啊，金刚经也是这个境界啊，破了四相了啊，四相四见破了，这是原教初住菩萨啊。楞严经啊也是这个境界啊，都是这个境界。那么这是应当要晓得啊，心不清净不能入道啊，要在一切人事环境物质环境里面去锻炼清净心啊。要想得清净心呢，实在上讲也并不是很难的事情啊，只要你能真正看破这个世出世间一切法不是真实的啊。金刚经上说得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所以古德常说，常常念金刚经啊可以开智慧呀，可以成佛了，也是有道理啊，它确实帮助我们看破，帮助我们放下啊。我们能看破放下，心就得清净。那么它这里是心转清净，是增上，是越来越清净。说于善知识发起无量无边欢喜，当然这个地方善知识就是指大愿精进力一生。可是如果从广义的来讲呢，前面有八十八重，上通诸佛，下通众生。那么换句话说，他这个发喜呀，是从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他能生发喜，这个了不起啊！这一点意思，我们决定不能把它疏忽掉啊！因为善财这个时候不仅看大愿精进力神是善知识啊，在他的眼目当中， 无论看到哪一个人都是善知识，看到畜生也是善知识，看到恶鬼地狱也是善知识，乃至于山河大地没有一样不是善知识。为什么呢？它与法界同啊，这才真正显示出啊它的平等性质性情啊，心真平等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常讲的法喜充满，偏但又兼顶礼其足啊，或长恭敬，一心展良，以寄赞曰。那么这个几句话呢，仪式啊，都讲的仪式礼节，这在我们经常看到很多啊。为什么老是要说这些话呢？实在讲，我们今天读起来真是感慨万千呐，越发觉得它重要。为什么现在的人啊，礼节都忘得干干净净的？中国自古是礼义之邦啊，现在变成了野蛮民族，没礼不讲理，你说有什么法子啊？不讲理，我们现在的礼貌啊比外国人差多了啊，比外国人差多了，外表不如外国人啊，可是实在讲的内在的时候，外国人不如中国人啊。中国人遇到这个别人有苦难真棒啊，啊外国人不行啊。但是外国人表面上非常有礼貌，哎，见了你面不管认识不认识都要跟你打个招呼啊，跟你笑笑，很客气啊。这在我们中国社会上看不到啊，外国人礼让绝对没有争先恐后啊，礼让啊。我们中国古人讲理啊，现在不讲理了啊。这是在讲的时候是教育上的失败啊。你念佛经，你看看像这样的句子在这一部经里头不知道念了多少遍，自己要警觉到要学啊，要学的待人接物要有礼貌啊。偏但又兼呢，这是古印度的礼节，在我们中国古时候祭祀大典的时候也偏但又兼啊。这个就是在行礼的时候啊，不忘沉思啊，右边这个手把露出来做事情方便嘛，长者又有吩咐立刻就去做啊，不敢怠慢，这是恭敬啊。那么印度礼是如此，我们中国古礼也是如此啊。顶礼其足，这是行最敬礼啊，以我们最尊最贵的最贵重的顶头啊，礼善知识之足啊，就借足礼。我们现在行礼翻掌，这翻掌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他的两只脚站在我们手掌上啊，这叫借足礼，这是最恭敬的啊，这是最恭敬啊，是这个意思啊。或掌啊，这个或掌啊表一心啊，平常呢这十个指头啊就好像心散乱啊，现在我敬礼的时候，我把心一切妄念通通都把它熄掉了啊，熄灭掉了，一心一意啊来对待啊这个善知识啊。这个合掌啊要移啊，掌要合起来，有人合掌掌就空的啊，这个是不对的啊，这个是不对的啊，掌一定要合起来，它表一嘛，表一心，或掌代表一心啊，这一心呢是最恭敬的了啊，一心展两啊。这个向下了有十一首偈颂，这个偈颂啊全是赞叹善知识啊，全是赞叹的话。 前面十首啊，是赞叹法正上殊胜的大心，末后一首呢，是送前面所说的啊，就是把前面这个八十八同啊，他自己是深深的入这个境界啊。对于这他能入这个境界，当然得利于善有的启示。这个启示前面我没听到讲话，实际上是个暗示，感激善知识的深恩啊，是大恩大德，是这个意思。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偈颂，我法坚固自在意，至求无上佛菩提，今于圣德知识所，而其自己无一心。这是第一首。我是善财童子自称。那么他说他已经发了无上菩提之心，就是我们在前面常常看到他遇到善知识说我已经发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了，就是这个前面两句就是这个意思。到善友这个地方呢，得到了印证啊，这是非常非常的难得的。这个今于圣德知识所啊，知识就是老师啊，善知识啊，就是老师啊，在他这个所在呀、而其自己无一心，无一心就是前面通八十八通啊，与佛与善知识完全同一个心啊，无上菩提心啊。说我已得见善知识，何及无尽诸佛法，灭除一切众罪垢，成就清净菩提果。这是送见善友的利益啊，当然善财童子这些话其实都是为我们说的啊，人不能不亲近善知识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啊。古人所谓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资治通鉴里面也有啊，说是官有之其人啊，你要想看这个人啊，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你不了解他啊，你可以看看他交的是哪些朋友啊，就能想到啊这个人是怎样的。如果他这些朋友啊都是有道德有学问的人，那这个人必定也是有道德学问啊。俗话说物以类聚嘛，啊，他的朋友一定是跟他是一类的嘛啊。如果他的朋友啊都是吃喝嫖赌的，这人决定不是好人啊。所以这很重要啊。善财童子所亲近的都是善知识啊，普及无尽诸百法，百法就是善法啊，即是讲修己啊，天天在修学啊，只要是善法他都行啊。什么叫善呢？这个善与恶在佛法里有个很简单的标准，凡是利益一切众生的事就叫善法， 凡是利益自己的都叫恶法啊。那么也许有些同学听了啊，感到迷惑啊。我们常讲要自利利他嘛，啊，与我自己有利的怎么都是恶法呢？啊，你要是深入法藏啊，你就晓得真的是恶法啊。为什么是恶法呢？佛法的宗旨是破魔之啊，你有自利的这个心，有自利的这个行为，必定是增长恶执。恶执不破，不能出三界。你说这个法是善法是恶法吗？不能出三界啊，不能超越六道轮回啊。阿罗汉呢，超越六道轮回，出了三界了啊。阿罗汉凭什么？阿罗汉破了恶执啊。所以佛定的这个标准呢，是大有道理啊。他这个标准是定在呀，能不能出三界，定在这个上面。而我们世间人一般的时候呢，就把人天当作标准，那当然可以自利啊。哎，我自利什么？我能升天，我来生能得人，三善道受僧啊，这是自利啊。可是你要想出三界呢，那这个就错了，大错特错了啊。所以佛法的标准要记住啊，我们所有的想法，所有的看法，所有的刑罚，全是利益众生啊。决定不要想到对自己有什么好处，把这个念头打掉，然后你才心开意解啊。你念念都想众生给注射，这个福报就大得不得了啊，不可思议的功德福报啊！可是你不能想，你想的时候，哎呀，我这样做原来对自己有大福报了，糟糕了！你这个一切这个一天到晚念众生度众生，结果还是为自己，这个我执还是打不掉的啊。但事实确实是如此啊，自己呀、要善于运用啊，一定要把自我这一念呢，把它断掉。这个不起心动念在此，起心动念想别人啊，想一切众生啊，这个就是菩提无尽主悲业啊，灭除一切众罪过。当然像前面所说的啊，念念都是为了利益众生，这个自己啊，无始界以来的罪障啊，自自然然就消除啊，不要用什么方法去铲除啊，自然就没有了啊。否则的话，你用什么铲呢，都铲不了啊，啊，没法子啊。啊，只不必忏悔，罪就没有了。为什么呢？没有为自己的念头了嘛，还会有什么罪业呢？这一切罪障都能灭除，成就清净菩提果啊！菩提果就是佛果啊，就是圆成佛道啊。我因得见善知识，佛以功德庄严心，敬畏来接度刹中，勤修利益众生道。那么这第三首啊，也是善知识为增上缘啊，也是得到善知识的启示啊，才能成就啊下面所讲的功德啊，就是普遍 以功德庄严修。什么是功德？这两个字要把它认识清楚。现在上有很多这个寺庙里头啊，那个佛像前面摆一个箱子，功德箱啊，大概丢一丢这个钱呢，那就功德了，那是错误的啊，没这个道理啊。如果这个叫功德，那梁武帝当年做的功德可大了啊，大魔祖师怎么可以说他并无功德呢？梁武帝建这个寺庙啊，建了480座啊，度出家人，供养出家人，不计其数啊！啊，这是佛门的大施主啊，大护法了。大魔祖师到中国来给他见了面了，梁武帝也很炫耀他的功德，在佛门里做了这么多好事，所以就问梁武帝，跟他说了这么多事情，说我做这么多事情，我这个功德大不大？大魔祖师说并无功德。这大魔祖师说话太直了，所以两个人谈得不投机呀，以后跑到少林寺去面壁去了。梁武帝也不服他的话，为什么不投机嘛？太直了，不知道，就善巧方便一点。太直了，就得一盆冷水浇下去，梁武帝当然不高兴。要晓得他那个做的那叫福德啊，是三界有漏的福报啊。梁武帝修的那个将来国报在天上做天王，出不了三界的还是在六道轮回之中的。功德可以出三界，功德可以了生死功是功夫德就是这个德，跟那个得失的德是一个意思。你下一份功夫，你就有一份收获。那收获了，那就是德。所以佛门功德通常讲什么呢？讲戒定慧，尤其着重在定。你别持戒。因戒生定如果你持戒得定了，那么你持戒算是功德，但是持戒是功啊，你得的是定那么禅定呢，定又是功，开了智慧了，这是德如果持戒不能得定，这个戒不是功，不是功德，变成福德了怎么说持戒不能得定呢？戒律非常的精严，持戒持得很好他这个所以不能得定呢，你就看到别的人，你看这个人破了戒了，那个人不持戒了，那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我，你想想看他能得定吗？他不能得定吧他先被外面境界转了，所以他的戒持得好，他的果报是人天福报这个就不是佛教界的目的了，因为佛教我们持戒是叫我们持戒要得定的，并不是叫我们持戒得来生人天福报那么要怎样持戒才能得定呢？六祖说得很好所以坛经不可不读 言简意赅，他的文字很简单，经文不长，把佛法重要的这个道理啊通通说尽了啊。我们过去讲过不少遍，实在是好。六祖讲，若真修道人，不见他人过啊。你能够不见别人过，你就得定。你要常常看这个也错了，那个也不对了，你就决定不能得定。啊，真正得定的人心平气和，啊，确实不见他人过。啊，这是我们要学，我们要常常见自己的过，不要去见别人过。啊，更不容许无中生有、造谣生事，那个罪过就更大了。啊，人家没有过失还怀疑，哎，恐怕他哪里有做什么错事，有破斋破戒了，啊，那个罪过就更大了，啊，更大了，啊，所以这个功德了，要记住，啊，定慧是真正的功德。那么菩萨就是以定慧呀，庄严自信。庄严自信呢，就是庄严佛道场。道场在哪里呢？在心中啊。维摩居士讲得好啊，直心是道场。啊，直心就是功德庄严心。啊，所以这是真正的道场啊，敬畏来接住他中啊，敬畏来接是指时间之长。啊，就是从今而后啊，啊，住刹中啊，这是处所。前面四个字讲时间啊，从今以后无量界中生生世世啊，末后三个字住刹中，刹是十方诸佛国度啊。因为前面有敬畏来记节呢，那么这一句里面实际上就是说啊，数穷三际，横遍十方。勤修利益众生道，这种大愿真正不可思议啊！勤苦的修学，修学是利益众生之道。利益众生的道，给诸位说，就是大乘佛法。换句话说，发这样的大愿，就是为一切众生造福，为一切众生服务，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圆证菩提，作证。这个是菩萨的心性。我们念了之后，要能够体会得到它真实的意思，要努力去学习。啊，努力去学习。所谓是勇猛精进啊，把一切的顾虑统统抛弃掉，向这个目标迈进。再看第四首，我念圣者善知识，摄受饶益成就我，唯摄我故显示最深极尽真实法。 这一首颂里头也是有感恩的意思啊，念就是有感激啊，心里面怀念着啊，念着善知识啊，这个摄受啊，饶以成就我，这个里面是三层的境界。第一个是摄受，摄受啊，拿现在的话来说，这个接纳啊，也就是欢迎你来啊，是这个意思啊。在佛法里面讲这个叫摄受啊，我们现在的话讲欢迎。那讲接纳，那么这就是佛法里的所谓的是佛师门中不舍一人。佛菩萨对于众生摄受是平等的，是普遍的，而且是非常强烈的。问题呀，是出在我们自己。我们自己说，不肯呢接近他，排斥佛法啊，那个佛就没有法子了，就无可奈何啊。真正能信受，必定能得到最丰饶的利益，叫饶益啊。饶是丰饶，就是最丰富的益是利益啊。我们今天讲是最圆满的利益，最大的利益你一定可以得到啊。这个问题也在自己啊，在乎自己这个信力的前身。你信的深，你得的利益就大；你信的浅，你得的利益就少啊。在乎你自己的信心啊，在乎你自己体会啊，你能够体会到多少啊？那么也可以说理解，但是理解没有体会这个意思好啊。理解往往里面还带着有意识在里头，体会呀是不用意识，立心意识啊。这样我们接触到经典，接触到经典呢，就是佛摄受我们啊。我们读经啊，读经呢自自然然它有悟处，每读一遍呢有一遍的体会，有一遍的心得，有衰不会退转啊，越念越欢喜。从初发心到成佛，这个经典越念越欢喜，你决定舍不得把它丢掉的啊。可见的这个佛经呢，摄受人心力量的强大，绝不是世间书籍能够相比的啊。那么还有佛的经典比那些菩萨的和论著书力量强大的多啊。菩萨所有的这些论点著书，这个摄受力量啊，没有经典那么样的强，这是真的啊。主要是能够稍稍涉猎一些，你能够体会得到啊。一切注解没有经的原文那个力量强大啊。 所以我们对于佛实实在在是佩服的五体投地，没话说啊。佛的这些言语文字都是从真如本性里面流露出来的，所以到等觉菩萨还有一股强大的摄受力量在存在。为什么呢？因为等觉菩萨还有一瓶生相无明没破啊，他见性还没有圆满啊。佛经是从圆满的觉性里面流出来的，所以有这么强大的力量啊。这个不读经呢你不知道啊，读经就晓得啊。那么读经的方法呢有好几种。